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你祈求，你就垂听。主啊，我们愿意用见证来荣耀你，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把以下听到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圣灵自由的运行，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高莫讲的与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使徒行传第三章，这是讲到一个最大的神迹。刚刚我们读了1节到第10节，就是11节啊，那么主要就是提到那个彼得，他呢在那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呢，就行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首先呢，我想从这一段的里面呢，跟大家来看一看关于神迹这个观念啊。因为有一些现在的教导呢，他们讲到那个神迹的事情了，他们有一些的这个说法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对于这个神迹应该怎么样看法呢？所以呢，我想从那个圣经里面带领大家来看看神迹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那么从圣经讲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我们先看看人的教导是怎么样。那今天如果你到一些的地方在教会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呢，那么有一些的教导就是说，神迹这个事情当然是有了，可是呢，是当时的世代，当时就是彼得的那个世代，耶稣的那个世代，就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他们是一个不信的世代，他们是一个怀疑的世代，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有神迹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才可以相信耶稣。这个是其中一个论点。那么第二个呢，论点就是说，现今的教会当时在大概要2000年了，这个耶稣的时代了，彼得的时代了，现今的时代呢是文明的时代了。那文明的时代不但是那个科学发达，而且呢，在这个属灵的那个神的荣耀上面呢，也是已经很发达了，已经进到一个非常发展的一个地步，成熟的一个地步了，所以越来越少看到神迹在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这个是第二个论点。然后第三个论点就讲到关于属灵的神迹，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最大的神迹。那么讲到那个彼得医治那个瘸子，这个是肉身的神迹，物质的神迹。可是呢，现在教会有人就提出说，我们属灵的神迹是最重要的，是最大的啊。那么既然现在那个属灵的神迹已经有了，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有信心了，我们教会也比较成熟了，所以呢，物质的属体的神迹呢就越来越少，甚至已经不需要了。那么现在所看重的是属灵的神迹了，这是我们的心改变呢我们以前是死在这个过犯罪恶当中的，现在呢，神把我们的心改变过来啦，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去犯罪作恶了，我们的心就倾向神了，我们甚至去追求去爱神去服侍神这个叫做属灵的神迹。大家明白吗？所以从这里呢，他们觉得属肉体的神迹就不需要了。第四个论点就是说自然的定律。那有人就解释说，神其实造人，他造了一些自然的定律，那么是在人的当中让人能够运作的。那么这些自然的定律呢，那么神给我们呢，我们就在这个自然定律底下 来生活，来行事。所以呢，当有一些所谓超自然的这些神迹呢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情况，非常的需要，不是平常的。所以我们人活在一个自然定律的里面呢，你就会越来越少看到有神迹奇事的出现。那这个就是从人来的一些理论，一些教导。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说呢？那么圣经有很多话，我只是把四段的圣经选出来让大家来听。第一个是讲到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怎么样，是一样的。你记不记得刚才那个人的论，那个理论是当时2000年的时代，或者是在什么旧约的时代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十灾的这个神迹，对不对？这是当时跟我们这个文明科学的时代就不一样了，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是不是神现在改变了？好了，那么这个第一个，把这个传在我们的心里。第二，这是应该是马可福音啊，这里漏了。马可福音16章20节怎么说呢？门徒出去，这是耶稣的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你看，主跟他们同工的时候，就有什么事情发生？用神迹随着来做什么？证实所传的道。然后说阿们。阿们就好像盖印一样说这是真的。而且呢，这个事也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他们被耶稣差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不单是光口讲的，乃是有实力的。神迹其实就是实力。所以这里就是说，用神迹随着来做什么？目的是什么？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呢，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证实所传的道了，是用实力来证实的，不单是用口讲而已。那么有一些人都觉得，哎呀，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教会已经进到一个比较荣耀的一个阶段，成熟的阶段，所以就不大需要神迹了。其实我告诉你啊，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教外，也有很多的不幸，也有很多的怀疑。你怎么样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透过一些神迹奇事，病得到医治，人就会向神敞开，福音真理就可以进到人的心中。要不然人对神是封闭的，人没有看到神迹的话呢，还是很刚硬的，不愿意向神来开放接受相信耶稣的。今天跟以前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今天人的心跟以前人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要证实所传的道是用神迹奇事有实力的来证实。再看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啊，这里翻译成为有神有没有神，其实应该说是必须信神，不是信有没有，乃是信神就是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神的人啊。所以刚刚讲到祷告祷告祷告那个见证，对不对？神垂听了啊，小孩子那扣过去了啊，小孩子那扣那个 registration 那个注册成功了。为什么呢？祷告祷告神就赏赐，因为神听祷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也爱 Nicole， 他也爱身体，对不对？啊，也爱轻松，所以呢，你祷告，神愿意赏赐给你。这个是祷告里面把这个信心，你不要把信心跟祷告分割了，祷告跟那个信心是连起来的。那你觉得神没有用，你会做什么？你不会祷告，你会想办法，你会去找人，你会去用钱，你不会去找神去祷告，因为你觉得神你才能帮我啦，所以去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相信神是神，是无所不能，也是爱你的神，他就可以怎么样赏赐给那个寻求的祷告的寻求的祷告的人。神迹其实也是这样子来的，你这个是小神迹，也可以有大神迹的出现。如果你信心大的话，大神迹也可以临到你的。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昨天今日到永远，这个原则也不会改变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圣经的原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这里说又有一人蒙受会圣灵，是他信心。哦，我信嘛，这是我的信心。可是你看，原来有时候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是恩赐，是一个 gift。 大家明白这个 gift 礼物的意思吗？不是你的，是给你礼物你才得到的啊，信心是一个恩赐。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平常说信耶稣的那种信心啊，乃是讲到这个信心是特别有能力的，我是相信神的，这个是更强的，从神来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怎么样医病的恩赐啊，医病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疾病把它治好嘛。然后第三，又叫一人能行什么异能，异能就是神迹，就是奇事。所以这个是从属灵的恩赐的角度来理解。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说，有一些人神赏给他有信心的恩赐，赏给他有那个疾病的恩赐，赏给他有这个施行异能神迹奇事的恩赐。今天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文明了，我们已经很科学了，我们已经很能干了，我们这个甚至说是属灵，讲得很高很精了，我们的属灵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我们讲心不需要讲物质的事。神顾念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神也顾念我们的肉体，顾念我们物质的需要。所以你看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神迹奇事这个事情现在也可以发生。你看在第三世界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使人复活很多。可是呢，如果在文明的国家里面呢，这为什么越来越少呢？在美国好像很少呢，就是因为人怎么样，人的不幸，人用理性把这个信心解释掉了。因为我们都中了这个诡计，魔鬼的诡计，这是你用理性为最高的评判来判断一切，都是理性的，合不合理，是不是 make sense 啊？如果不合理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否定了，那我们是用自己有限的自私头脑智慧经验来评论神，来评论属灵的原则，譬如信心。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哦，原来圣经论到神迹不单是过去有，圣经里面有，今天在教会在教外也可以有，而且也有，不单是可以有也有。你相信神迹吗？真的相信？感谢主啊，真没有改变，信心的原则也没有改变， 信心的恩赐也没有改变，你不要被骗了啊！好了，我们来再看。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面就为一个人祷告啊，一个弟兄啊，他在一个教会我认识的，他就叫我去为他的妈妈在这个加护病房 ICU 祷告，因为他的妈妈医生已经宣布说啊，你的妈妈这个肺又有问题啊，然后很严重，年纪又大了啊，很多的并发症啊，又心脏不好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毛病，鼻孔都插管子，然后完全就是昏迷的了。医生说你快准备后事。那么那个弟兄知道妈妈说信主了啊，可是他要确定妈妈是真的可以得救上天堂，所以他请一个牧师来为妈妈做一个得救确据的祷告。确定妈妈一定会上天堂了，所以就请了老牧师。那老牧师去了，那么已经接受了这个指示了，就为妈妈为这个得救的确据一定会上天堂来祷告啊。那么我就到那个伯母的床前啊，看着伯母啊，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些的默祷。那默祷的里面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的感动呢，我就开始为这个伯母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不是按照那个弟兄要为他妈妈得救确据来祷告，乃是为他得医治来祷告。这个弟兄听到了，他说：“哎，老牧师，你这样为我的妈妈祷告，我请你为他得救确据祷告啊，不是为他的这个医病祷告，因为医生已经宣布他不行了，大家都知道了。”好了，我为等着伯母祷告完了以后，我在外面啊，我在这个客厅的外面就看到他的爸爸啊，这个弟兄的爸爸还有弟弟啊家人。那么爸爸弟弟家人看到我了都不管不理的，你是什么人，牧师又怎么样他不管你的，他不认识的，他不是对你很尊重，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信仰，所以他不认识嘛，我也没有关系，反正邀请我来我就做我的份啊，那神感动我为他得一次祷告我就祷告，那我就走了。好，那结果呢，这个弟兄后来就打电话来告诉我，几天打电话说我的妈妈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要准备出院了，他后来就跑到那个建安去了，从那个 ICU 这个家务病房就转到那个建安这个老人院去了嘛。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就常常就说要跑到那个病房去探访病人，跟人家聊，跟人家谈，而且呢好像一个当家一样，常常管这个事管那个事，精神的那么好，还管别人的事，本来都已经被医生算不是死的了啊，这个就是神迹。我也经历了，我也感谢主给我有这个经历，我也没有亲自看见好像彼得叫这个瘸子啊，立刻起来就行走，我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立刻看见，可是几天之后这个消息就告诉我说神迹在他的身上出现了，而且是今天的事情，是发生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的，不是2000年这个圣经记载的东西，也可以发生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结果我要再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啊，安静的等候聚会开始，有一个人走来就跟我打招呼，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说老牧师你好，那很恭敬的跟我打招呼，然后我看看他，我也不大认得他了，那么我再问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那个弟兄的爸爸吗？这个人本来就不理你的，他对神也不认识，对你牧师也不管的，那么恭恭敬敬的，我根本就没有认识他，也不跟他打招呼，他就来然后就向我说老牧师你好啊，这个就是用神迹奇事把一个人的心打开了，本来是刚硬的，本来是不要的，你老牧师又怎么样，我管你的，可是现在不是因为老牧师，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是神的仆人的缘故，所以他向我来打招呼其实是向神开放的意思。就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的作用，他就来教会了，他就向牧师打招呼了，就是他愿意向神向真理开放了。你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的作用。好，再看啊，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神迹的目的啊。这里有讲到神迹不是什么，第一个，神迹不是为行神迹而行神迹，好像为守律法而守律法啊。第一个要搞清楚啊，你一定要清楚这个神迹的这个目的的背后是什么，不是为着那个 routine 来做，好像我们在打工做做工，那每天去上班上班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了。不是为着行神迹而行神迹。第二，就是不是为着炫耀自己啊，我能够行神迹，我是更属灵，我比其他的基督徒啊更胜一筹，不是这个用途，不是要来表现来炫耀自己的。第三，不是为着金钱利益啊，因为圣经里面有说，有一些人呢，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金钱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能够行神迹，对不对？所以这里也可以看见神迹的目的不是为金钱利益。第四，不是为控制别人，我有了神迹我就可以控制别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记载了一个邪术士，这个邪术士的名字叫做西门啊。这个西门呢，他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就因为腓力去传福音，腓力是一个执事，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鬼被赶出去，病也得到医治了，这个神迹奇事。那么这个西门也跟着许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受了洗。好了，那么这个人呢，本来的出身呢，因为他是那个学邪术的，已经很久了，在撒玛利亚用他的邪术啊，来这个使很多的人很惊讶。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所讲的话大家都听了，因为他有发术的能力。大家听的话，这个就是在控制人。好了，这个人他信了耶稣，受了洗。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啊，你看撒玛利亚是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了很多撒玛利亚城的人信了耶稣，就差派彼得跟约翰两个使徒就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呢就为他们做一件事情。因为当他们按照耶稣的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没有受圣灵，所以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就为他们这些信徒按手受圣灵祷告。好了，西门亲眼看到彼得约翰按手为人祷告的时候，立刻就有圣灵，所以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念头，就说我也要这一种的权柄，我现在就给彼得给彼得约翰你们钱，就请你把这个受圣灵恩赐的权柄给我。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用法术来控制人的，现在那个腓力来了，就把福音带来了，这个真神带来了，神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也要神的那个权柄与能力啊，能够叫人受圣灵的时候，就是透过我的按手，我的能力。所以你看，这个人以为这样子可以买神的恩赐，买神的这个能力。结果呢，彼得就对他严正的说，他说你这个人啊，跟神的道无分无关啊，因为你的心不正，你以为用钱可以买神的恩赐吗？啊，所以呢，你现在啊这样子的话呢，不单是这样，而且呢你会沉沦的啊，甚至呢你立刻要在主的面前来悔改。所以这个人呢，立刻就求彼得说，求你啊，这个为我祷告啊，让所有的那些不好的咒诅不要临到我啊。所以彼得就为他祷告。 你看这个人的心不正，为什么他要用这些神能来控制人啊？这个就是要注意的。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种人啊，他们表面说我们有什么神迹奇事啦、医病啊、赶鬼的能力了，他目的一是为钱，二是为能力来控制人，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这里有不小的神棍啊，也混在教会的里面的，大家要注意。再看好了，那么神迹奇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其实你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可以分两大段来看。第一段，这是彼得奉耶稣的名治好了这个瘸子膝盖，这个是神迹，而且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最头一个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然后呢，再看从12节到26节呢，这里就讲到彼得就借着这个神迹来做什么？向人传道啊。再给我们确定一点，就是说神迹的目的是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把心打开，然后让真理进到人的心中，这个是最重的目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神迹奇事的来临啊，是预备人心来接受主的。我们再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位牧师啊？见过范文台牧师，很出名的一位牧师，台湾的。那么他以前是这个大华九九的一个总裁副总裁，我忘记了，副总裁。大华九九在这里很多嘛，对不对？这个 supermarket。那么他做的很成功，可是呢，因为做坏了身体了，这个做的太劳累了，结果呢，周身都是病啊，这个血管要堵塞了，怎么样，很严重。可是神人奇妙的就医治了他啊，这是神迹奇事先在他的身上发生。然后呢，神就呼召他，既然你已经得到神迹奇事，得到医治了，那现在我选召你出来做这个传福音的。我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这里说他有一个传福音的执事，就到处传福音的，到去东南亚啦、台湾啦、这个北美的地方各处做传福音，很受欢迎的一个牧者，做了很多医治布道会医治布道会。那后来我在思想这个事情跟思想这个人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传福音跟医治是连在一起的。以前我没有这样想，我想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得到神医治的恩赐呢？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给他不给我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是传福音的，所以就很多神迹奇事医病出现了，因为他要预备人的心打开，以后他传福音就可以进到人心里面去了。我才明白过来，哦，原来神给他医病的恩赐，行神迹奇事的恩赐，是要为传福音用的，不是为着炫耀自己啊，他是大牧师，哎呀，他很有能力，不是，不是为钱，不是为炫耀自己，不是为控制人，而是为传福音。大家明白吗？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再看好了，那么彼得当他在医好这个瘸子以后呢，他就讲到哎，这个神迹的来源。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哇，很惊讶，这个瘸子我们都认识，这个从出生他就是瘸腿的了，可是现在他能够行走，为什么他能够行走呢？这是因为你，他们都以为是彼得叫这个人治好了，彼得就立刻说不是我。十二节说，我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的，不是我。今天很多的人啊，他们就以为是我是我是我。有一些人给他有恩赐，有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啊，有翻方言的恩赐，有什么恩赐，有什么能力，他以为是他的虔诚追求，凭着自己的虔诚，或者是凭着神已经给他的这种能力这种恩赐，他就凭自己。彼得在这里就明讲了，不是凭着我自己，是凭什么？是凭着耶稣。 所以他在十六节说，这个人好了，这个瘸子好了，是因为耶稣的名，也因为耶稣所赐的信心，两者加起来。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信心的恩赐，对不对？是信心给我们。所以你看，信耶稣的名跟耶稣所赐的信心，就是说当我为这个伯母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为他得医治，不是为得救的缺据来祷告啊。这个是神给我一个感动以后，这个信心就来了，我就没有按照这个弟兄来祷告，因为这个是怪怪的事情，我请你做一个事情，你翻过来，而且呢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也很丢脸的。医生已经算判他死，准备要死了，准备后事了，你还做这个祷告，你是不是怪怪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面子的。可是我有信心，因为神给我有这个感动，我在按照神的感动，不按照人的意愿。可是呢，我们还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主，因为是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的，不是奉老牧师的名为他祷告的。重点在这里，在主，不在我们。来看，有一位牧师，大家认识这位牧师吗？好，认识啊，他也曾经来过西雅图。好，那么他呢，以前就是这个信义会的牧师，后来被更新了，现在呢就变成到处，好像刚刚那个范宏台牧师一样，到处做那个服事啊，这个做讲道啊，领会。那么这个牧师呢，他讲道不很多，不像我讲很多道啊，他可能就讲一个真理，讲一个重点，然后呢讲见证啊，讲他的经历，很多见证的经历。可是呢每一次完了以后，他有服事的啊，你知道有一些教会有服事，有一些没有服事啊。那么服事就是为他祷告，当他一开始准备服事的时候就唱诗啊，有人就带领唱，他自己也带唱诗，圣灵就来了，神的同在很强，然后呢人就开始抖了，人就开始流泪了，开始哭了，开始倒了，开始呢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开始会大叫了，被释放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压抑，一方面是人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魔鬼来的压抑，就被释放了，很大的释放。所以他也说，神给我什么恩赐啊，他是释放的恩赐，刚刚是讲医治的恩赐，对不对？范宏台牧师医治的恩赐，他强的强项就是释放的恩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释放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治好他们的病。这个牧师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从他的身上，我们的学院，他也是我的老师，当我在学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怎么样可以持守这个恩膏呢，释放了这个恩膏呢，这种能力恩膏啊，能力恩膏，他怎么样可以持守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学生一个秘诀，他说你要持守这种能力，这种恩膏，这种这个神的这个赏赐啊，这个 gift， 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谦卑，不要以为现在我很能了，哇，大家都请我了，大家就要我来到教会里面了，做这个布道啊，做这个领会啊，培灵的工作了，好像就很厉害。很多很多教会会奉献给他的，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以后，奉献很大笔的钱呢，很多的车子啊，什么都给的。你知道这个可以帮助一个人怎么样？骄傲起来的钱啊，人家对你的捧啊，你是大牧师啊，这个心啊会飘起来的。所以他就跟我们学生说，他说你要注意，如果你要持守这个恩膏，这种的同在，神的同在，这种的能力，秘诀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谦卑。你什么时候不谦卑的话呢，同在就离开。是因耶稣的名啊，不是因牧师的名啊。这个就是他告诉我的秘诀。好了，我们再来看。那第四想跟大家是讲的是最大的神迹。当我们讲到彼得行了这个医治瘸腿啊这个神迹以后呢，接下去呢他就开始讲道了。彼得就把那个真理讲出来。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就是把它 summarize 做一个作要。这个作要就是：第一，我们需要生活。在第二节里面说到这个瘸腿啦，他在剑的这个地方啦，就是做一个这个球员来周济他的。膝盖都需要生活，对不对？那么在第六节里面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因为他就盼望能够在彼得的身上能够拿到钱，因为这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生活嘛，他需要活下去嘛，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在这里吃，现在彼得你来了，就求你给我一点钱，那可以帮助我。所以这个是实在的，我们需要生活啊，中啊，我们广东话搵食啊，我们需要搵食，我们都需要的，不是说不需要了，这就是现实。可是呢，我盼望大家从那个彼得的讲道里面能够看得远一点，我们再来看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提到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救恩。那他在里面呢就包括了四大点。第一点呢，就是讲到身体的，那个人他最需要的其实不是钱，如果彼得单单给他钱他也没有那么高兴，可是他那个瘸腿啊能够得到医治，甚至呢他站起来跳起来行走了，这个是他肉身的需要。今天我们也可以在主的面前，你有什么病你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求，因为神可以怜悯我们，所以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刚刚我不是问大家你相不相信神迹吗？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观念是说我不相信，你一定对的，因为你一定不会得到。可是如果你说我相信的话呢，起码你已经开了一个门，你已经爬进去神的恩典里面。你不相信神有恩典的话，你在门外你永远都不会看到甚至经历到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轻易就说不可能的啦，但是人家有也不可能在我的身上了。我们都不要把负面的那个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个是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要操练的功课。我们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听很多道，我们听的道是头脑知道，我们没有用信心跟知识调和，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这个简单的道理你能够把你知道的真理这个知识加上你的信心，神迹就会发生。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只是光听到，听了很多的道，脑袋大大，身体可是小小，因为没有行动嘛，身体就萎缩了。知道太多了，头脑太大了，太会批评论断了，却没有经历神啊，却没有神迹奇事医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因为我们想太多，做太少。先从相信开始，然后我就愿意踏出来，我就宣告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好了，那么这里第一个是身体方面，第二个是心灵方面。彼得讲到他们这次来把耶稣这个义者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官长也是无知，把耶稣处死了。可是呢，你发觉呢，他们就说只要你们愿意的话呢，你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解脱因为我们做人呢都会做错事的，我们做人呢都会犯罪的，很多的事情啊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心里面是很清楚的。那这些罪内疚怎么处理呢？耶稣来帮你 偿还了罪债。耶稣来把你的这一种这个羞愧，把这种自救把它拿掉，叫你的心灵可以得到富乐。唯有耶稣可以耶，你自己不可以耶。有一些人说，我做错了事我就算了，我就不理了，我就不想了，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断掉，断不掉的。你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洗净，还清你的罪债，然后因为这个缘故，神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也要自己看是一个新造的人，那重新开始是一个健康的人生。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安乐在你的心灵里面了，你就不要为着以前的错事这个罪恶来愧疚了，你做人就光明了，你就安乐了。这是福音的救恩。然后呢，这里要告诉我们说，今生安舒的日子就来到了。今生我们需要神的保护啊。日本发生的这个地震，大家知道，刚刚云牧师有讲过，云南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灾难，我们需要神的保守。你有了主就会保守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神就不会有随机的审判。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来生。这里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我们有时候呢，这个眼光只是看到前面这个桌子，这个椅子。我的眼光只是看，单单看一个。我是定睛看的这个，我们叫做近视。圣经有讲这个事情啊。圣经讲我们做人呢，不要近视，单单看到眼前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得远啊。所以我很喜欢一个传道人的名字，叫做远志明啊。对不对？远志明这个名字真的很好。看得很远啊。而且又有光明，又有志，这个是志向。很伟大的，对不对？看得很远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做人是应该有气派的，做人是应该有远见的，不是单单看着这个眼前的，是好像这个近视啊，已经越来越深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什么？我们有来生的，我只是看到现实的东西，看不见的我不相信，我不管，我不理，这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换了近视的问题。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还有来生，耶稣会降临的。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以色列啦、埃及啦、亚述啦、要讲到那个日本、中国啦、一同敬拜啦等等啊，讲到耶稣要再来啦。耶稣真的要再来了，而且已经很近了。大家有没有预备自己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叫万物都复兴了。世界是这样子的，走下坡，不是往上的。人家说，哎呀，越来越文明了啊，越来越这个科学发达了，应该人是往上的，对不对？各样的这个越来越平安，越来越进步啊，越来越丰富啊等等的，是不是这样？不是的。现在我们听到中国很好了，我妈妈说，哎呀，我在中国住得很好了。其实一些中国的这个经济分析家说，中国有很多隐藏的经济危机。你不要看到那个以为在表面看到这个上海的那个深圳啦、广州啦、北京啦，哎呀，这些大城市啊，甚至北这个纽约比那个芝加哥啊这个大城市都更好啊，更漂亮，更新进啊。我告诉你，很多隐忧我们不知道的。美国的这个 foreclosure 这个问题啊，这个银行贷款啊，这个问题啊，你想中国没有吗？我跟你的关系好，你就借钱给我吧，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个人做生意这个利是好不好呢，是因为他跟我的关系好，他就借钱给我，那我做坏账，我做不到这个生意出来的话呢，他收不收到钱啦、啊？他收不到钱的，这个是国家银行啊。美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耶。很 很多事情是盖住不让人知道而已。给你看到那个这个世运，哇，那么多伟大，我们中国多有才，多有力量，给你看表面的很多的事情。中国很多贫穷的农民小城啊，很多人啊，就是在大城市里面没有身份的，叫做三无啊，无什么？无身份，无工作，无住处，很多这种人啊，你不要单单看表面的。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了、啊、你以为世界会往上吗？我告诉你，这个牧师祷告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都有饥荒，还有战争，这是真的，这是今天我们的状况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了，牧师也在祷告出来了，这越来越近了。因为这个是到了一个末日的这个阶段，要神要再来，要更新，要把万物都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有这种眼光，要做远志明，真的要做远志明啊，不能够再回头只是看我自己的工作，我的生意，我的家庭，我的，看远一点，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会把这个万物复兴过来，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面，这个才是我们人生，基督徒人生的目标。你有没有这种看见呢？所以暂时的苦楚，你所受的，不管是身体的、人际关系的、工作的压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个是暂时的，都要过去的，可以熬过去的，而且靠主呢可以胜过的。可是将来呢，你怎么面对将来，这个才是最重要。你过了几十年的人生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拿不回来。可是在前面呢，你大有前途的，那你为什么不往前看？为什么单单往后？哎呀，我过去怎么失败，哎呀，我现在没有什么成就。你往前看吧，现在大有前途嘞，而且是永恒啊。你可不可以想象永恒啊？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在等着你，等着我去得着。你不要以为今生没有影响你来生，完全有。这里就说，拒绝救恩的恶果是怎么样？传然灭绝，就是要到地狱里面永远的受苦的。我赔不起，你赔得起吗？赔不起的，没有一个人赔起。所以你信了耶稣，我恭喜你，你没有信耶稣，快快信耶稣。可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爱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主的话，你要多多为他们祷告，你要为他们做见证，你要告诉他们快来信耶稣。因为这是永恒的问题，是来生的问题，你要他们进到耶稣的荣耀里面，万物都复兴的那个状况里面，不是到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受苦。要醒过来了，大家要醒过来了，这个是远志明了。那做人是有这种的价值观，这种的眼光。我们再来看，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急需要救主。我在时间的关系我不讲，我就是告诉大家说，唯有耶稣是人类的救主，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他彼得不断的讲，他是圣洁公义的主啊，他是那个救赎主，就是基督，唯有他才能够救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男孩子12岁的时候呢，因为车祸的缘故呢，昏迷了大概几个礼拜，在医院里面，而且那个头啊已经破掉了，头破掉那个脑出血啊很严重，你知道脑出血那个有压力的，你一定要开刀把那个压力把它 release， 把它这个放松。这个妈妈一直为他祷告，很担心啊，你知道吗？他不好像越祷告越没有见结果，越来越严重，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就在神面前祷告，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主。本来这个儿子是没得救的啦，可是因为他奉献给主以后呢，主就把那个命啊给这个孩子，这个就回来了。好了，你知道这个妈妈是这个南非 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被选为这个南非的这个那个太太Mrs. South Africa， 所以呢蛮有含头的。这个就开了一个门，就是他可以到处做演讲了，可以赚很多钱了啊，而且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女人。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他本来是基督徒，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以前他做好基督徒，常常行善，去教会，叫孩子祷告，做这些。后来他的儿子发生了这个意外以后呢，他的人生观完全的改变，他才明白，其实人生是短暂的。你很多事情都不在你的手里，你要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可是当他把自己的儿子奉献给主，他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以后呢，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他的儿子呢，本来已经死，本来就准备死的了，因为他的儿子上了天堂。然后因为儿子的命回来以后呢，他就告诉妈妈说，他上过天堂，他也去过地狱，就回来就把他所看见的写在纸条上，因为他说不出来，这个意外太严重了。他写出来，他告诉他见过上帝，见过天使啊，见过什么什么啊，天堂耶稣也告诉他什么事情，关于这个地狱的事情。他就说，我以后长大，我要传道，我要当传道，我要把神给我的信息啊 ，the message from God， 要告诉人，让人家都知道耶稣是 alive， 耶稣是活着的，耶稣不是假的，不是死的。而且呢，耶稣也托我要告诉人家，快快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与荣耀。如果没有耶稣下地狱的话呢，你不要再去，这个不是可以去的地方哎。这个车祸的昏迷的，把整个家庭整个情况都改变过来。我们再看最后彼得，他就有提到26节，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要人有回应了，要悔改了，人要回转了，要离开罪恶了，还有呢，要听从耶稣。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个是你的机会，快快来认罪悔改，快快的来回转，不要再犯罪，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听从他，一生交给他，那你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你的前途就永远的有保障。因为你没有办法保障你的前途的，你怎么样努力来为自己奋斗，最后你发觉不是你所想的，你所要的，唯有耶稣能够给你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为什么他是救主呢？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给你保证，他才能够给你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以后你说，哎呀，荣华富贵，我告诉你，天上的荣华富贵超过你所想象，连街都是金金的，不但是屋子啊，这个街上都是金金的。你看荣华富贵就在天上啊，你要享受的话，你就到天上啊。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看见，还是你这看见现在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啊，我的肉身的需要是最重要的，情欲。你的生命怎么看？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的话，就是要参与，积极的参与，要悔改，要认罪，听从耶稣。